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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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今天要按章按节的查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昨天已经讲了第五章的最后一段，今天呢要接着来分享这最后一段，就是第五章的13节到21节。约翰一书讲完之后，我会用其他的经文借着主题和各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然后我们就要接着讲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犹大书讲完之后，我们就要讲启示录了。就在约翰一书里，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一直告诉我们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他一直提醒我们不要说谎，因为说谎话就是不行真理了，他要我们言行一致地离开黑暗。就像第一章的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父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福音。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光明当中与我们的神相交，这是福音。人怎么能够与神彼此相交呢？这彼此相交呢，原文的意思不单是指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交，彼此有团契，也包括了与神彼此相交的意思在内。我们都知道团契的意思就是共同分享，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团契，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团契，中年人有中年人的团契，又有姐妹团契、弟兄团契，这些都是共同分享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行在光明中，就共同分享到神的恩典和属灵的喜乐，并且也叫神因为我们的合一相交而有所享受。神喜欢看见我们是如此的行。在约翰一书里也向我们提到了在这末后的时代那个敌基督者的灵，这个敌基督者在启示录里我们会看见他出现。那么这个敌基督者的灵在约翰的那个时候，在第一世纪，他说到这个灵已经出来了。说到敌基督，我们过去这几天一直在介绍敌基督，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抵挡耶稣基督，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将他这个敌基督者的灵放在文化里，放在风俗习惯里，放在甚至我们所谓的宗教团体里，他让人只是注意耶稣是一个好人，他不是完全的人，他也不是完全的神，他可能是先知，可能是一位圣人，但是他很值得人尊敬，不过他不是神，更不是神的儿子。所以敌基督是专门来抵挡基督。您知道，若是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救赎，人类就是毁灭，只有毁灭跟着魔鬼一起进到火湖里。我们都知道那个硫磺火不是我们的神为我们设的，是为魔鬼设的。所以敌基督是要抵挡基督。今天我们也不难看见仇敌在教会里，在弟兄姐妹中间呢，他用尽了他的方法，他用一些假的宗教徒，也可以说是他的差役，就是敌基督者的差役，他们披着羊皮进到羊群中间，他们实际上是一头狼。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要做什么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马太福音26章的41节，主耶稣是这样的提醒还有忠告他的门徒，意思是说我们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专心在神的面前常常祷告，这就是神儿女们胜过诱惑试探的秘诀。就是使徒彼得 他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他也提醒那个时代的基督徒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的，警醒祷告是我们在道德上，在我们的信仰上，不因为环境诱惑而跌倒的原动力。因此主耶稣还有他的使徒们，无论是彼得、保罗、约翰都一样，要求每一位基督徒要常常的警醒祷告，这也是我们应当遵行的守则。首先，我们要警醒地为自己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可以判断是非。另外呢，我们也要为别人警醒祷告，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就劝勉并且鼓励基督徒，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为什么呢？保罗接着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警醒祷告，尤其是在这末后的时代，为我们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在这里我也请你为我祷告，求神也赐给我口才，使我能够在空中把神的话讲解得清楚。好，让我们为自己、为家庭、为教会、为国家祷告，蒙受上帝的赐福。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攻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的13节到21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继续的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在昨天还没有分享完的，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的13节到21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来思想今天的经文。圣经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
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从第16节、17节来看，第五章的16、17节，圣经说，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这里所谓的罪，所指的罪不是我们灵性上的罪哈，因为我们犯罪的人就是若是没有得到救赎，那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啊。所以这里讲到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那说的是身体上的事啊。这节经文是使徒约翰解释啊所举的例子。约翰在第十五节说，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里无不得着的意思是指在祷告当中合乎神旨意的范围内所祈求的无不得着而说的。因此呢，使徒约翰就在这里举例说，若是有人看见这个弟兄啊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为什么他要举例呢？很可能啊，当时有一些基督徒认为犯罪的人或者是那些个敌基督者，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怎么没有看见功效呢？那个抵挡基督的人依然抵挡基督，口说狂言，说一些连自己都不清楚的话，那为什么有些人犯罪了，我们为他祷告他还不悔改呢？因而怀疑神是不是真正的听我们所求。所以使徒在这里就说明了，我们所求的若是合乎神的旨意就必得着。之后他就再进一步的解明说，虽然为犯罪的人祷告在原则上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未必为任何犯罪者祷告都必然是合乎神的旨意。而且在某些合乎神旨意的事上，神也未必要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我们所希望的应允我们。那么犯罪哈，犯什么样的罪是一定不蒙应允呢？于是使徒约翰就在这里指明有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这两种罪的分别。那么这一卷书我们要注意，他写的是给基督徒，以基督徒为主要的对象。可见在当时代有一些基督徒是做假基督徒的，他们是敌基督者。那么那些人当然听过许多道，甚至还会讲道，但是他们却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约翰一书也好，在彼得的书信里面也好，保罗的书信也好，都一再地告诉我们，虽然他们所写的书信是给基督徒的，但不是受书人当中全部都是真基督徒。我也曾经亲耳听过好几位非常出名的牧师，他们在主日讲台上，他们非常严厉地说，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呢、啊，其中有一些不是真基督徒就不得救。但是我们在教会里不能够去想，哎，这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啊？那个人是不是假基督徒啊？在这里我们需要有很谨慎的分辨能力啊，很谨慎的，我们最好是为他们祷告。那么至于这个死呢，是指身体方面的死啊，因为灵性的死就是灭亡。按照灵性来说，并没有什么是至于死或者是不至于死的罪，没有这个分别。所有的罪不论是重的轻的都是至于死的罪。那么至于这里这么说呢，它必定指的是肉体的死而说的。所以这里有至于死的罪，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罪可以死呢？要治它为死呢？根据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二十章，昨天我也讲了，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我讲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查这两处的经文。根据摩西的律法所记载的要用石头打死的罪，像奸淫啊、不孝顺父母啊、杀人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罪。那么基督徒若是犯到这样严重的罪，为什么一定要打死呢？我心里也会在想啊，可见呢、啊，他们已经堕落得很深了。因为神不会说一下子就把你拉出来把你置于死地啊，而是他们一再的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神对待他们的方法就是这样。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30-32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每当我们擘饼的时候纪念主的时候呢，牧师大约都会读这一段的经文呢。但是在30和32节里就有说到，有一些人呢，因为不听圣灵的感动，他们在肉身上受到神的惩罚管教，有一些呢比较厉害的甚至还失去生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30-32节所说的。节目过后您可以去看一看啊，看看这些经文，相信我们都还记得使徒保罗也曾经用权柄把哥林多教会中犯奸淫的人交给撒旦，来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哥林多前书5章第5节的。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说，我们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注意他不是说不当为这罪祈求，而是说不说当为这罪祈求。这是不是告诉我们，使徒认为对于为这等人祈求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啊，要按照他们个别的情形为他们祈求的。在为他们祈求的时候，不要固执地认为神一定会垂听，而忽略了神对这等人的旨意。在昨天的节目时间我也举例了，举了在《使徒行传》第5章里面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夫妇，神用了极严厉的刑罚惩治犯罪的人。所以我们应当先学会在神的前面不要随便的开口，不能够只凭一时的情感的冲动或者是肉体的愿望而为别人求，而是要谨慎的按照神在个人身上的旨意带导。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就是所谓置于死的罪。这个置于死的罪就是指希伯来书10章26节所说的那些故意拒绝基督赎罪祭的罪，就如亵渎圣灵的法利赛人呢，硬心到底的犹大，那个卖主的犹大，他到底还是硬着心呢，他不像彼得，彼得在那天晚上的表现也是真的是也是够呛的了，但是彼得他却是去悔改痛苦，可是犹大到死他都没有向主悔改呀，所以犹大是硬着心硬到底了。另外呢，还有一些置于死的罪，就是那些在教会当中混在基督徒中间那些敌基督者，他们既然已经故意拒绝基督救赎的恩典，他们就是使自己成为灭亡的人。如果我们贸然的为这样的人祈求，当然难免会发觉我们的主根本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所求的并不合神的旨意。那么这等人呢，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祈求，使他们得着神的生命呢？使徒用很谨慎的态度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因为有些人虽然活着，但救恩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因为他们屡次的亵渎圣灵而成了顽梗不化的人，就是还没有得着生命的人。至于我们基督徒呢，若是一不小心我们就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所以我们应当要彼此代求，好叫对方能够及时的蒙到光照认罪，这样我们就能够与神恢复生命的相交。接着我们看第19节，圣经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全世界是指世界上的人和他们所赖以生活行动的整个的系统体制。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不难看到，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今天所谓的潮流下，魔鬼的手在那儿大大的指挥啊，整个的系统体制里，全世界的人都好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接受他的喂养，接受仇敌的教导，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是握在魔鬼的手下，任其操纵，任其宰割。那么我们既然已经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了神，就不会再受到仇敌的操弄。所以属神的人应当接受的是神的保守和供应。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谨守这个分别的界限，千万不要以世俗为友。正如约翰一书五章的二十节说，我们是在那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最后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使徒所说的偶像有两种的意义，狭义就是指那些假的偶像，从广义方面来说，它是指任何能够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所谓的人事物都不可以让它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若是取代了神的地位，那就成了我们的偶像。这个世界充满了有形和无形的偶像，处处吸引人的心。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自己也要谨慎，千万不要高举某一位人过于神，也千万不要把教会中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甚至我们认为他非常属灵的人，我们把他看得好高啊，高过了神，这就都变成了偶像。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物霸占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神的前面向着基督存纯一清洁的心。今天为您送上的歌曲是由萧曼萱姐妹所唱的诗歌《天离地何等的高》。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在南太平洋的某一个岛屿上，当地的国王摆设盛大的宴席，欢迎一位美国贵宾的来到。到了致欢迎词时，国王并没有起身，而是由一位请来的职业演说家以丰富华丽的词藻大大的将这位来宾称颂了一番。接着轮到客人要致谢，这位宾客正要起立表达他的谢意时，国王拉了他一把说，
你不用站起来了，我们也帮你啊找了一位演说家，在我们这儿啊是不放心让业余的人士发表公开演说的。
感谢耶稣的恩典，我们并不需要透过专业的祭司才能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只要有颗愿意的心，任何人都可在任何时刻来到主面前，不再需要假借他人之手。
为普世华人祷告。
虽然教会中不乏有在各专业领域极为优秀的学者，传道人不都是教会中最聪明的人，但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期待传道人对于圣经、神学、历史、科学、社会时事等热点问题能够有所见解。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恩惠能力，带领传道人定期接受装备训练，扩张他们的智慧与身量。愿传道人在你里面培养合宜的自尊自信，不将会有的期待或评价当作自我价值，单单活出你对他们的呼召，你在他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但愿我们今天的祷告能够帮助所有有心侍奉主的人，或者是已经在岗位上侍奉主的人。我们知道一人难满众人意，但是传道人除了自己要多方面的读圣经，在圣经上加倍的努力之外，要广泛的学习与阅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为牧师们祷告，更要为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进修祷告。这种祷告神必定悦纳，神必定听。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神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